这个他这个不是个问题，他是讲他的见解，我看到了，他说他讲的见解，看他说的对不对，说的很好，
对
不是为
的，
什么呢？他是看讲讲他的认识，他讲这四条啊，他就没有说到《金刚经》上那一条，《金刚经》上说了一条嘞，他没有说，
少了一条，
不是少了一条，他讲这四条都可能就是说没有。这样说的都不是核心，《金刚经》上那一条是核心，核心品，往昔罪业则为消灭，
已
就是
经是
他
人
讲这四条就没有
灭
讲，认为什么呢？他可能是认为往昔罪业不能消灭，大概是如此。往昔罪业不能消灭，为什么呢？那就那个大的共同的认识，就是用这个话说，纵饶百千劫，终不落空亡，这就是造业必受报，因缘会业是果报，孩子受。造业受报是因缘受报啊，不因缘一直攒着不受报，因缘了还要受报，就是百千劫都没有因缘，那因缘会遇是果报还自受，还是要受报，就是造业不可能不受报，可能是坚固的想法，他都没有想到修解脱道可以往昔罪业都会消灭这一条。因为这一条，他觉得造业不受报了，可能很不合适。不见得，这些必受报是指的没有修解脱道、不学佛的人，他必受报，这是肯定的。学佛了，求解脱了，往昔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金刚经》就这一条，就把学佛、信佛、学法、修行，这个在从世间的角度看，就是这个世间轮回法所不能企及的，就是往昔罪业都会消灭，就这一个，他就世间的轮回法就不能企及，这就从世间法的角度看的，就这是个核心依据，这里头没有说这个，核心的就是往昔罪业都会消灭这一条，因为他跟那一个不修解脱道的那里头，这是这个不修解脱道人不可能有这一条。这就是核心依据，这个核心教义可以这么说，《金刚经》里讲啊，往昔罪业都会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刘师兄，你要不要开麦，上麦来交流一下？刚刚师傅已经给您指出了，您把最核心的那一条给丢下了。
师傅好。
您好。
哎，师傅好。就是我觉得有几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修行人精修三昧的话，达到一个法尘和人身都化空的程度的话，这个业果都不
你
存
说
在
的
了，
是
那
因果本空，
啊。
你讲的是往昔罪业消灭，最后消灭，这就不空也不要紧，管它空不空呢，根本不管它空，往昔罪业就消灭，它就是不空，不也消灭了？空了不还是消灭？你从因果本空这个角度有点绕啊，就本不造业，何曾受报？就这意思，不造业受什么报啊？因为
那我
它
可
本
以，
空，它就没造业，受报也是空，这是空理，就是。造业是空，受报是空。造业受报，那一个空的本相还在，那个形象还在。往昔罪业则会消灭，形象不在了。这个不一样。
我换一下理解，就是，本性无助，但是无助也不可得，
贪本性，不贪有助无助空有都不贪，则会消灭。管你空不空，它都是消灭；管你有住无住，它都是消灭。这多坚定的一句啊！这一句最坚定了，跟你那空不空、无住有住都没关系。
明白明白了。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也有人说是功过不相抵，但是还有重罪轻报，这个是不是有点矛盾啊？
他说的重罪轻报指的什么呀？受人轻贱，《金刚经》上说受人轻贱，以今受人轻贱故，往昔罪业都会消灭。你比如，他说罪业大的呀、啊，那就是他要被人杀掉，但是呢，就这一轻贱他不被杀掉了，这就叫重罪轻报。他这大概从这个角度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受此读诵此经，就受此读《金刚经》，就是修解脱道嘛。受此读诵此经，受人轻贱，已经受人轻贱故，往昔罪业都会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不《金刚经》的经文吗？重点在则会消灭，在这儿呢。 以前没人敢说能消灭，彼时受报，阴阳会议，国报还是受阴阳会议是，那是说的没有受持读诵此经，如果受持读诵此经了，就才会消灭，就这回事。这就说明修解脱道的殊胜啊，修行人的殊胜之处。
哦，
并没有修道，并没有成功，并没有修成，也没有成果，往昔罪业都已经消灭了。
那就是不是推迟，就是根本就不会再有了，对吧？
消灭了就是没有了呗，它消灭掉了呀，管你空不空的，有住无住都不相干的事儿。你空也好消灭了，不空也消灭了，有住消灭，无住也消灭，是消灭了，跟那种理论没有关系的。
哦，那我明白明白了。哎呀，谢谢师父。
这是佛经说的，《金刚经》讲的。
师父，就是刚刚《金刚经》里说到。重罪轻报这个事情、就是、
重罪轻报他是从这个角度讲的，刚才说了他说这个受人轻贱，他认为那个受人轻贱是报、嗯、我不这么看，受人轻贱是因、嗯、果是往昔罪业都会消灭，你看看金刚经是这个因果关系不是、
嗯、
以其受人轻贱故，这不是因吗？往昔罪业都会消灭，这不是果吗？受人轻贱是因，往昔罪业都会消灭是果，他认为受人轻贱是受报了，他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叫重罪轻报，那不是受人重罪轻，那是有了消灭往昔罪业的因，
嗯，
因为这个受持读诵此经，所以就有了消灭往昔罪业的因，就受人轻贱就是因，往昔罪业都会消灭就是果，这个话。这个前后句这个话明显是这种因果关系啊，以其受人轻贱故，这不是因吗？往昔罪业都会消灭吗？不就这个意思吗？这不因果吗？他当然不会把受人轻贱是果呀，受人不是果是因，所以他说是重罪轻报，那他把他看成把因看成果了，因果颠倒了
啊。师父，这个受人轻贱是指就是咱们修行人被人轻贱，
那被人轻贱是真当然了，肯定我们不被人听见吗？迷信啊，你看听见你了没有？迷信这些人都是。
嗯，所以有时候被人骂也是好事
啊。当然了，一经受人听见过，往昔罪业都会消灭嘛。你看这金刚经说的。
就算没有正果、这个、
为什么被人听见呢？那就是善男人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就受持读诵金刚经，就用这个受人听见。受人听见呢、嗯就导致了往昔罪业在我消灭，众人经验不是因吗？
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是受持，
他们说的这受人经验是果什么呢？往昔造了恶了，今生被人轻贱了，受报了，被人轻贱这个果并不是因为往昔的事，因为你受持读诵此经是因，
嗯，
并不是往昔造业是因呢、啊，受持读诵此经是因，你那个因果能抗成是往昔造业了，现在被人轻贱是果，这都不合逻辑关系啊。因为你被人轻贱的果并不是因为往昔造业造成的，是受持读诵此经造成的嘛。
嗯嗯嗯嗯。
所以受人轻贱是因，是果是什么？果是往昔造业都会消灭。
那这样消灭的这个往昔造业都是消的啥业呀？
啥业？这说的
啥业？烧的神、
啊、
烧的什么业？
往昔罪业不是应堕恶道吗？就那个业，应当堕恶道的业吗、
啊、
往昔罪业应堕恶道、
嗯、
就说这个。
对对对对。
金刚经不这么说的吗？善男子善女人就是说这个吗？往昔罪业应堕恶道、
嗯、
就是受持读诵此经，就这个，这不都是经里说的，往昔罪业应堕恶道不都是经里说的吗？
嗯嗯嗯。
应堕恶道，就往昔罪业消灭了，没那个因了，还堕什么恶道啊？
已经是世人轻贱故，往昔罪业则为消灭。
当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说一定能正果，不仅是往昔罪业都消灭，而且还能正果。
嗯，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这都因为是受人轻贱的因造成的。
嗯，你好，齐老师。我就是归元之路吧，就是发一些修行方面的知识的小文章，我看这个中友师药特别好，所以我就转发了，但是今天我又怕这个中友师药有版权，所以问一下老师。
版权有版权也不归我。 我不知道中友制药有没有版权，也不知道版权归谁，我都不知道。
好的，那我就把这问题先保留着，下来以后问李华师兄吧。
李华就在这儿，李华可能也不知道版权的事吧。
对，我不知道师傅。应该是这样的，张师兄，因为老人，我们老人的这个从具体啊，我说的不是那么严谨，但是从版权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老人的文章应该就跟咱们古圣先哲那些这些文章书一样的，其实它是可以，应该都是可以发的，但是得看您那个公众号能不能发这个。这个可能是一个问题。
我今天转发了，
应该问题都不大，版权这个问题应该不存在，是这样，是可以发的，大量发的。
我觉得，发了以后可以利益很多人，所以我就转发了。
可以的。
好的，谢谢。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是不是往昔所有罪业都消灭了？
刚才我们说的往昔罪业最后消灭，是指的受持种种此经，就是说修几头道的。你说往生希望极乐世界了，你就是没往生希望极乐世界以前，往昔罪业也都会消灭了。因为你是修行就可以，不见得非要正果。你这个往生过以后相当于正果吧，不仅仅是正果，修行都可以消灭。
他的意思是去了极乐世界，那么这些业就都没有了。
没有去以前都没有了，但是还能往生呢，就起个假名叫待业往生，待什么业都消过了，哎，说成待业不是容易接受吗？不用去过问他是不是消灭掉了啊，不用过问这个事儿，说是这个待业往生了吧，实际待什么业啊，都没有业消掉了，还待啥业啊？
嗯。好像正好前几天有师兄问这个待业往生的事儿呢。
这就说成待业往生了，其实是往昔罪业都会消灭。金刚经是了义经，金刚经是了义经啊。
嗯，
了义经讲的彻。
中友应该是中友教授听闻解脱秘法，应该去哪里灌顶？
中友听闻解脱秘法，这是不是我们心密内部的法？原因老人跟你进行。这个心中心灌顶的时候，心密本门所有的法就都传给你了，都等于说，不是我们这不是一法一灌顶啊，你是我心中心灌顶，所有的法都传给你了。他说这可能藏密的规矩，哪个法都要灌顶，心密不是，心密就这，老人在世的时候就这样啊，心中心法灌顶了之后，你问啥说啥，哪个法都告诉你，并不是告诉你以前他灌顶才告诉，并不是这样。心密不是藏密，我不按照藏密的规矩为准，不依藏密的规矩为准。啊、他那个一法一灌顶，我们这不是一法一灌顶。
他的还有第二个问题，师傅，他说中有施法过程中的供养，是否当天撤供，第二天
没有想过撤供的问题，你爱怎么撤怎么撤，凡是没有规定的，你就别多事。因为那个开始里头没讲要不要撤。都没讲这个事，你多一个什么时候撤供这个问题干什么呀？这不多事吗？本本上有的照本本办，本本上没有的别多事。
最近的话，很多师兄都在用咱们中友教授听闻解脱秘法，在用这个刑法本啊，在操作。如果师兄们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问啊，这个时候也可以问。没有往生常寂光净土的，不都是待业往生吗？
不就是那个说法吗？当然是了，就说待业往生就是了。没有人说不待业往生，没什么这种说话。我们说话是另一个角度说话的。不就有四义吗？一了义，不一不了义。我们刚才说的是了义。不了义也很好，不了义是方便的，大家都能接受。说了义的可能大部分人不能接受。
实际上是没有义。
不了义的可能大部分人能接受。所以说既然有了义，佛为什么还说不了义啊？就是为这个出入门的人说的嘛，不了义的。不了义经也是佛说的呀。
我是想问一下，就是怎么这个这个世界上也有多少佛了？
是不是有多少众生，就是有多少佛？
无量无边的佛，你是说哪儿有多少？是我说具体一个世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吗？说的是无量无边的世界，
哦，
你说的是啥？
我是说这个无量边的世界，就是有
无量边的，就无量无边的世界，那就无量无边的佛。
哦，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嘛？
我就那一种佛就是，其他佛
那咋可能啊？不是这个在这一个节里有一千尊佛，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
哦。
下一尊佛就是弥勒佛，那是第五尊佛，一直到一千尊佛，就是那个阿弥陀菩萨成佛了，就那个就那庙门口那个拿着护法那个阿弥陀菩萨，这是第一千尊佛，就是阿弥陀菩萨他成佛了。
那你说这个娑婆世界，他现在比如说众生成了佛，那也是佛啊，比如说
现在不是第四尊佛吗？释迦牟尼佛吗？
那其他众生成了佛，那也是佛，比如说现在
什么？
比如说有一个众生成佛了，那也是佛。
你看，就这个点，我没听清你说的啥。
你说有随便一个众生在这个娑婆世界也
这个方法，这是啥？这是个啥？我都不知道。随便一个方法，
随便一个众生成佛了，是这个意思吗？
哦，是了，那他也是佛吗？
随便一个众生成佛了之后，他也是佛吗？
什么随便一个众生成佛了？哎呀，我知道你说啥了。你说的就是，就像我们所说的，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这是怎么成佛？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像释迦牟尼佛那样的佛。我们这个佛，老人都说了呀，老人讲了，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成什么佛呀？老人说因地佛。像释迦牟尼佛那佛那是果地佛，我们那是因地佛。
反正这个佛就是无穷无尽的，就是这意思。
什么无啥呀？
这个佛就是无穷无尽的，有多少众生是不是就有多少佛了？
什么概念呢？有多少众生就有多少佛，这是啥概念呢？没人这么联系过，你怎么联系这个事啊？
他不是他们每个众生都有佛性了，不是他最终都有成佛了，我的意思，他不是每个
都要成佛，每个众生，
众生本来是佛，
众生本来就是另外一回事，我不能比拟成像释迦牟尼佛那样的佛，不能那么比拟。众生都能成佛，众生都是佛的意思是众生都有佛性，这个意思。
哦，
指的众生都有佛性。
他反正是迟早他也有成佛，最后他
对
啊，
你说这个对，迟早要成佛，这个对，但是并没有都成佛，还没有还那个迟早还没到来了，还迟着脸没有早。
哦，这理解不了，我这一般就是有多少装爽，应该有多少佛，他就最后
听不懂你说的啥，你这个方言我听不懂。
有多少众生就有多少佛，啊，师傅，
这什么概念呢？你这个概念是不对的，这个概念。
哦，
谁这么说过？没人这么说过。我说这个概念不对，就是说佛教的经论善知识开示都没有这样说过，所以这个概念有问题。
哦，行了，我这是胡思乱想。
师兄，这个问题说的好像就是说好像不着急，修行反正迟早要成佛，
根本就不能做准。事无信如意，如意不可信，佛经里讲的，你不要相信你那个思维，你的思维不可信。
啊，行了，谢谢齐老师了，行了，我等五分钟去吧。
是师兄，我想问，
如意不可信，这句话谁打出来看看？
甚
正信如意不可信。对，就这个，就打出来这个就是正甚无信如意不可信。佛经里讲的啊。
对。哦，甚无信。
兄弟，有没有在修心中心啊？
哎，这是修行了，我打坐打了这个几个月，就是心中心法。
你说的心中心，他说的打坐不是一回事。
他
就用打坐来护弄你那个说心中心的，护弄你说那个心中心的。你问他心中心，他回答打坐，这就是故意绕开说了，故意了。
其实没有修心中心。
这就疯了，根本就没有修心中心，你说明这个事儿。
嗯嗯，
我这个事儿啊，我这就那个什么了。你如果没有修过信众心，我讲的话根本就没有参考价值，你就别信我这一套。因为我仅仅是站在信众心立场上说话的，我说话对于你的问题没有任何参考价值。
哎，修过吗？难道没有修过？
丢过，断做了，是这个意思吗？
哦，修过，没有修过，我怎么能建这个群呢？
啊，您修现在等于是端坐了呗，是这意思吗？
坐、啊、过，嗯，打坐过，嗯。
是打的心中心六印一咒吗？
哦。
就
是那个六元也咒那个打坐
啊。
啊，就那个六元也咒嘛，那个坐过。
六印一咒，心中心坐、
哦，
对吧？
哦，嗯。
每坐两小时的这个，对不对？
啊、哦哦，是吧？那个。
哦，那您修了多少座端坐的呀？
就这个三四个月。
哦，才修三四个月。
哦。
难怪您这个心态这么不迫切。
哎，没时间做嘛，做的是三本了。也是跟时间大的不能连着做嘛，我就连着做了三四个月，那会儿正休息了。修了三四个月，剩下三本就不错了。
自己觉得自己不错了。
哎呀，没有觉得差的可远了，但是说想做了是没有时间，也是。就是拖的、哎，你就是去看看书了，也没有具体大做过去，你是就断做了。
这个您不能骗自己啊，这个不能骗自己，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呀，我们也都很忙啊，也都上班的呀，两个小时怎么挣？这最基本的，肯定能。
啊，肯定要就是要做两个小时，以前做的时候，
嗯，师兄好好再跟着啊。这个迫切心
啊，
您看看咱们的这些师兄一个个这个心多迫切啊，跟您这个真的是还是明显就不一样。
哦，
对，您跟着吧，好好跟着咱们这答疑，跟着师傅的答疑。
好的好的好的。
好的、好，当您这个迫切心起来的时候，再开始修，心中心是不能试的，一千座上座就要直接一千座拉下，否则的话怎么噼噼塌塌的。没有用，就像老人说的，你这火刚烧，还水还没开呢，马上又关火了。
对，
什么时候能得开呀？是吧？
秦老师好，
你好，
你好，你好，我问你一个问题啊，老师，那个具解秤砣那个大圣姓何，你还记得这个公案吧？嗯，
不记得了，你再从头讲讲吧。
就是。有一个大圣嘛，有人问他说：“你何姓啊？”
哦，我是何国人，何姓？我姓何。你是哪何国人啊、哦？我是何国人。你姓什么？我姓何。
对对对。
啊、你姓何？
对对对。
你何姓啊？姓何，这就是有这个何国人。
对。
何国是我是何国人，这是何国人，姓何，就是、这个。
对对对。然后那乌龙长老说。那大圣他不不姓何，
他不是何国人，他也不姓何，就这说
的。对，就是他随缘度化，就是说他其实不是何国人，也不姓何。那冯继川说
有个国家叫何国，哪有这个事啊？
没有，
国家哪有啊？姓何的倒是有，何国没有，哪有何国呀？
啊。那冯继川说他一定姓何，他一定是住何国。
对呀、
啊、
都可以、
啊、
这两个说话我认为都对。
对，那国家最后那个大会稿查实说大圣说他不该姓何，当时三十磅。冯继川不是，他说大圣不该说他姓何，当时三十磅。冯继川说不该说大圣决定姓何，也当时三十磅。那乌龙长老该
都有他的道理，嘿嘿，他们讲的都对，个人都有个人的道理，没有没道理的，你不理解是我们不理解，是我们没道理，他们说的都有道理。哦，那个我说他，你不后来说好几个人评价，有的说他决定是何国人，决定是姓何，有人说他不是何国人也不姓何，哪个对？全对，都有道理，他们说的全都对。
啊，都有道理。
当然了，他们讲的都有道理，没有一对一错这个事儿，不存在一对一错的事儿、
哦，那最后说乌龙长老该不该吃棒，那个怎么考虑啊？站在什么角度啊？
该吃棒也好，不该吃棒也好，都可以，什么角度啊？没有啥角度。
哦哦，
那就个人的见解而已啊。
哦，每个人的角度吧，就是。
对呀、
啊、
对呀、
啊，
不都谁都有谁的认识吗？他也就是不告诉你嘛、
哦，
实际情况就是他不告诉你，他就用这种方法不告诉你是何国人呢、
啊？
我不告诉你，你姓什么？我不告诉你，这不也行吗？
啊、
他是就是简单说就是不告诉你是何国人，对我是何国人，你何姓啊？对我姓何，就这就这不就是就是不告诉你的意思吗？
师兄的疑惑可能就是说，为什么每个人都得打三十棒，打大胜？
根本就不存在为什么
打计算，都该打。祭照照祭，切记用力，是物前话还是物后的话？
这个说法很奇怪，物前物后全都是，这物前物后没有关系。我还有问题呢，看到祭照照祭，联系物前物后有什么用？联系这干啥？我有这个问题，联系无前无后有什么用处吗？
刚才我问这个，我这样问考吧，就是说念起即绝，不牙不随，这个是我还没有就是这个是无前的话，无后的话应该是怎样啊？我还没我
没人说是无前的话，你为什么说是无前的话呀？谁说这个话是无前的了？没人说呀。
因为我没有，就是新中心法修的时候没有达到那个身心陀落那个正的这个状态，所以
这个念起即绝，不压不随，跟你达不到身心陀落有关系吗？
这个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别联系了。
但是能关照到自心的念头的生灭来去。
哦，我说念头没有来去，跟念起即绝有关系吗？你管他又来去干没来去干什么呀？你不是说念起即绝不压不随吗？要假如说现在不说这个念起即绝不压不随了，我就说他有没有来去，哎，那就另说，另做别论。
没有，没有来去。
要不然的话，你联系在一块说干什么用啊？这都不是同一个范围的问题。
徐老师，我想问一下子，这个急躁躁记切记用力，你给我们讲一讲。今天我们在群里面有个师兄问这个事情，
为什么不要讲一讲啊？你哪不清楚了？需要讲哪啊？我看一看就能明白，根本不用讲。你说不对呀、啊，不明白，你先说你的不明白，别那么轻松的出一个题目，我备课讲半年，怎么弄这事儿？不弄他讲一讲的事儿，你得先说你的，然后我再跟你说。
好的，
供你参考。
我是急躁躁记，就是急是体，躁是用，就是你有了本体就要用嘛，这个有镜子就要现影子嘛，是吧？躁急，
说得好。说得很对，
然后造句就是，然后通过你的用来见到你的体，就是造句，造句是我是这样理解的。
那不就是如诸土光反照诸体吗？不就这个吗？
对，
不就是反观自照吗？像照自己，不就这意思吗？
对，然后他为什么切记用力？什么叫用力？什么叫不用力？我就搞不清楚了。我什么地方说用力了？如果我用力了，我不知道，我就怕。
不说切记用力了，急照照记，轻松自然的照，这样说吧啊，这个照轻松自然的照，修行是轻松自然的啊、嗯，就这个意思，不用切记用力的话了吧？这其实就是那个意思。
好的，好的，嗯，
放松，轻松自然的啊，就这个意思。
好的。好嘞，谢谢徐老师，开始。
于师兄他问他刚刚发了一个照片，可能手有问题，能不能修心中心法？他可能是帮
那个能不能修心中心法，你这要结印试试，结不好心中心印就不能修心中心法。能结好印，不管你的手有毛病或者手没毛病，只要你能结好手印都能修心中心法，都可以。
从他这
照片能不能结好印。
师傅，从他这个照片来看，应该是食指少了食指了。
少一个指头，九指那就不行了，找个指头就不行了。哎呀，不一定非要这个那修结印的话， 不接受人的法也能修啊，好多法不接受人也能修，不影响你修行，不但修精进法没法修了，修别的。
这个是弟子就是打坐的时候老是昏沉，就是过一会儿就经常就把那个正念给丢了，然后有时候还睡着，经常睡着。这个请教师傅，这个咋整？咋办？怎么对治？
你可以睁开眼睛，大声念咒都可以。
好的，好的。那啊，行，好的。
哦，有一段话你知道不知道？老人说过一段话。
啊。
啊。
我不知道。
你说我不知道哪段话，那就算不知道。啊，有人切出来了，就这个。看到了吧？这段话你见过没有？
心不用力啊。
哪是这个屏幕上这段话？
哦，明白了。哦，还这样？那我就是这是一个必经的阶段。那我只要是闯过去，
没错，必经阶段。说了三个条件，符合这三个条件，特别是第一个条件才可以。如果第一个条件不符合，不但不能放下咒语，反而要提起咒语，反而要睁开眼睛大声念咒。你注意，第一，妄念打不动。第二，咒语起不动；第三，手印不倒不散。特别是第一个条件，你由于妄念没有咒语了，那你应该提起咒语，因为有妄念，这是妄念都打不动了。
是什么意思啊？
打妄念都打不动了，啥意思？你还不知道？
什么叫打妄念
啊？
什么叫打妄念？
打妄想都打不到了，就想东西都想不动了，就这个意思。
哦，
心不动了。那这个时候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你的心还在动，你就觉得提起咒语，睁开眼睛，大声念咒，跟这个昏睡做斗争，就这样。
哦，也就是说，第一步要是有昏沉的时候，先是念咒，大声念咒。
不是，
然后
不是你说这个意思，根本不是你说这个意思。
啊、
你这看你当时的情况
啊，
当时是不是有妄想吗？是还是妄想纷飞啊？还是妄想打不动啊？看这个
妄想纷飞。
妄想纷飞，睁开眼睛，大声念咒，跟昏沉做斗争，打是不行的。
哦，那什么条件下可以就是闭上眼睛？
刚跟你说过一二三，刚跟你说过元音老那开始什么条件，不就说三个条件吗？你看看。
哦，好的好的。
什么叫闭上眼睛啊？没说闭上眼睛，说是、这个放下咒语，安然入定。说啥闭眼睛了？当然了，眼入定眼睛就可能是闭着，但是没有说你别加上你的，
别加上我的。
哎，你要加上闭上眼睛干什么呀？老人开始里头没有，老人开始只有一日三，没有第四。
好的好的，法师就是修心中心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吗？
那是佛经里讲的，你看看第四印，瞧瞧。那不仅仅是西方极乐世界，十方净土任你往生。
哦，好的，我暂时没有疑问了，感恩法师。弟子下麦。
师兄您稍等一下，我想问你一下啊、哦，刚才师父已经回复您的问题了、
啊，
但是我听您好像对咱们这个打坐这个。很陌生啊，我不太清楚、
啊、
您是不是在修心中心啊？
我这个请了法本好长时间了，但是就是一直没怎么看。
那个您是没有修心中心是这意思吧？
啊，对对对。
哦，这样的。那您说请法本，您是只有灌顶了才会有法本呢？您手里拿的是心中心法本吗？
等会儿我看一下，是元音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
哦，这个不是法本，这是我们老人的书，咱们祖师的书。
哦，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嗯，那嗯。您如果是想修心中心法，必须要灌顶。
哦。
灌顶之后才会告诉您这个法怎么修。您在没在咱们那个一滴水群里头呀？
没有，
没有啊，那您您看看您是哪位师兄给您介绍进来的，您可以跟他说一下进我们一滴水群，然后呢修心中心法必须要找老师给您灌顶，如果您自己能找到灌顶老师就很好，如果找不到您也可以跟我联系，我们这边的话也可以帮您，我们这边本来是魏老师就可以灌顶，然后在您当地的话如果有方便的话也会也可以给您推荐，会给您推荐当地的老师，就这样。
好，师兄，我那个联系您行吗？时间很久了，我也不知道是哪位师兄这个拉我进群的。
哦，可以，您联系我就可以。
这个我怎么找到你呢？您那个微信号是啥？
现在您看一下咱们现在这个直播间已经给您发出来了，直播间上已经给您发出来了进群的方式还有我的电话。
好的，收到收到。好，感谢、感谢师兄，感谢法师。
我盖手印的黄布破了一个孔，我就把我盖我家那个这个问题我也打在那个聊天里面，我就把盖我家经书的黄布拿下来，然后想剪一块布下来，结果我家能剪到剪不动，只剪了一厘米就剪一毫米就剪不下去了，然后不仔细不非常仔细看还看不出来，但是我把这个布放进回去再盖经书的时候却疑虑，是不是这个剪的有瑕疵的布就对佛菩萨不敬了，我这种思想是不是思想太极端或者有点宗教心理病了，有办法对治吗？
你都说了对治方法了，你都自己讲了对治方法了
啊，是思想太极端了。
当然是了，当然太极端了。
啊，就是说这个其实是不要紧的。我老师就是
谁说不要紧了、根本就谈不上要紧不要紧。为什么说个不要紧呢？不要紧也不说，根本谈不上的事儿，不相干。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老师，我上一次那个问题后面有个延伸的问题，我准备把那个问题延伸到我们的那个法本核心精品宜通大随求陀罗尼这个上，这个经在那个它的出处好像也是十方如火品，从这个地方给正因为十方如火的时候就出现了那个大随求这个陀罗尼这个产生了嘛，老师听见吗？老师
听不懂你说的话，你就是你那个地方音我听不懂，不知道你说的啥，反正听你就说到佛经了，具体说的什么、
我说的那个
听见谁能听见，就是不懂你的话，这样的话你翻译一下也行，你给我翻译翻译。
老师我重新说一下了。老师，我就说我们这个法本这个核心精品宜通大随求陀罗尼，它也是佛在那个他观十方如火的这个时候它产生的嘛，产生的那个这个佛法的这个法六音一咒这个法就出来了嘛，老师啊。
师兄啊，您是说
能听懂吗？
您是说是佛观十方如火的时候诞生了咱们这部佛心经，是问这个问题吗？
对，就这个意思啊。
怎么了？这里头这怎么了？是啊，是这个意思啊，怎么了？
我是要问这个时代老师，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情这个这一时代是不是就是佛说的这个边关
是我跟你看法不同，我的看法是这样，避开这个说什么呀、说这个说众生的根性，你看看众生的根性是不是这样啊？这个佛菩萨他这个就是他也不相信，护法神他也不相信， 这个菩萨慈不能摄受，金刚威不能摄受，护法神的幻化变化也不能摄受，众生的根性就是这样，众生母尽如其如其之父，你看看众生都堕落成啥样了，你知道吗？这怎么办呢？唯有如来心中心，愚不能及，只有心中心法能渡他们，别的法门力量不够，力量达不到，已经渡不了他们了，不能及嘛。中心语言核心语句在于唯有如来心中心，愚不能及
啊，就是
只有这份心中心才能救助了这种差劲的众生，只有心中心法能，我们就是这么差劲的众生，我们就这么差劲，
这
么差劲的众生，只有心中心法能救助了，别的念佛参禅渡不了他，他念两句佛参禅禅，他还是那样堕落。
这是后面吗，老师？
我就这么理解，我不跟你那个理解，你非要把那个扯到前头干什么？
老师这
你读了完之后，你读了你知道了就行了，这说什么呀？
啊、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老师这么一说没问题了，把问题说没了啊，老师。
本就不应该有问题。
要说是没问题了。好了，老师，好了，哈哈，我没问题了。
佛心心里最后一个偈子。四维上下界、虚空及水界，这里的四维跟现在科学家说的三维世界是一个意思吗？
不是一个意思，这里的四维说的是东西南北，东西南北上下，这就是四维上下界。
嗯，东西南北上下。
上下，这就是四维上下界。
嗯，他说咱们三千大千世界，
就是他发挥了，他从这个。三维世界发挥，这是现代科学的说法，现代自然科学的讲法。在佛经里讲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是用层次说的，说是一共有25个层次。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和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都在同一个层次，第13层。这个层次要按照他这个对应，就是我们现在的四维时空，他说三维世界，他们包括时间。他说的三维就是这个前后左右上下这三维。用个数学语言说吧 ，x 轴、y 轴、z 轴，这就三维世界。这个世界，这就他没说时间，时间还是一维呢。所以我们这个四维时空，时间这一维，并且时间不可逆。三维世界空间可逆。时间不可逆，我说可逆啥意思？能听懂吗？
不可道理。
听不懂吗？
应该是能听懂吧，王琦。
能听懂吗？不可逆、
啊，
可逆，能听懂吗？
对，不可逆，应该能听懂吧。
逆啊，逆啊，
回头。
逆不是这个、逆，对，他打出来打的对，可逆，就这个逆，空间可逆，时间不可逆，能听懂吗？这样啊，我说可逆啊，向东走，可逆是向西吧？
嗯。
是不是啊？那么。向西可走不可？也可呀，这就空间可逆吧，对不对？时间呢？时间向前，我向后，行不行？不行吧，那就是不可逆。我说可逆就是这个意思，空间可逆，时间不可逆，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要是说就是就算是这个经理讲的第13层就是这个样。你说别的世界的时空，我们这个思维不能理解，我们不在这个时空里。你比方时间向前走什么意思？有的时间里是可以的，我们根本就不能理解，他咋会向前呢？他不会的，就不能理解。我们这个思维理解不了别的时空，我们只能在这个世界里，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生在这个世界的众生的思维理解不了别的世界。呀，佛当然是都理解，佛都知道，当然不是都知道的。咱们不知道，不是说佛不知道。
哎，齐老师，我这里没打错吧？阿弥陀佛的世界和娑婆世界都在第13层。
对，
就是、
都在第13层，这是华严经讲的，《大方广佛华严经》里边说的。
这就是我们的三维世界，对吧？
三维世界就是我们这是四维世界，哪是三维？还有一维时间呢？空间是三维，还有时间呢？时空世界就是时空的意思啊！你看啊。这个上下十方就是界，三世是这个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世界就是时空的意思，世是时， 界是空，界是空，后面加一个字比较好，空间，界是空间，这合适，对吧？是时间，界是空间，这样比较合适。
我们这个世界的时间是不可逆的，师父就是说，
时间不可逆，空间可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第十三层就大概就这个特点。
嗯，就是在其他层次的，它有可能时间也可逆，是吧？
对啊，我们不能理解，它有可能时间也可逆啊，它是有可能的。
那就是我们理解不了的了。
哎，理解不了，对这理解。
嗯，《金刚经》里讲无我、无人、无众生。那我们跟佛是什么关系？
这个讲无我无人无众生的时候，怎么能扯到与佛的关系？这是咋联系来的？我得先弄清楚，怎么联系到佛了？怎么联讲的无我无人无众生？你咋扯跟佛的能扯得上跟佛的关系？咋回事啊？
嗯，
咋上就是这咋上联系过来了？我不清楚。
师兄，这个
你的思路我没有弄清楚，不知道你这怎么这就是这什么逻辑，我还不清楚。
是不是？那么他是不是想问无人无我无众生，那还有佛吗？
无人无我无众生跟有佛有什么关系啊？不管有佛无佛，都说的无人无我众生啊，这跟有佛无佛有什么关系啊？也没关系啊。怎么扯包括我佛扯过来了？咋回事？
你应该是不理解这个吧？
对啊，不理解，就什么逻辑啊？这是不知道这个逻辑关系啊？我猜测一个逻辑关系，你是这意思吗？无人无我无众生这个话是佛说的，这就是跟佛的关系
啊？
是这个意思吗？
就这个齐老师，我想问的就是说，他既然是什么都没有啊，那我们跟佛。我们还有吗？佛还有吗？这我就觉得这好像就有点问题。
你这么说就对了。既然什么都没有了，我们跟佛还有吗？
对呀、啊。
这样说，这联系什么？从无字上联系起来了。我们讲的无人无我无众生，就是《金刚》里讲的，《金刚经》里讲的“是无众生得灭度者”。你说这个无我无人无众生，不是《金刚经》的经文。我说的十无众生的灭度者就是金刚经的经文，这一点是这么回事不是？
有吧，金刚经里好像有无我。
金刚经里没有无我无人无众生，没这句话。有我说这句话，十无众生的灭度者有这句话。
是诶，无众生无寿者嘛，他这都无嘛，就是四个都没有嘛，我人众生寿者都没有嘛，金刚经还是讲的、
啊、我人众生寿者没有这个话，
对对 对, 对, 对，
这个话是
对对对对
是这个是有，但是没有我说你不能把没有的就是自己加一个理解，不能这样。
他就我就少了个寿者嘛，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嘛，他不就少了个寿者？
哪有啊？
人觉心了的话，
我人众生寿者嘛，这不是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嘛，不就四个吗？
你这个经文你还能篡改啊？
啊？
哪是大夫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寿者相，你找个相字的意思还一样了？那、啊、你怎么能这么丢一个字儿说话呀？
哦，找个相。
对呀、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说的相啊。
哎，无相，这不就无我了吗？
那你这个这就成了你的理解了。
嗯，
你这么说就成你的理解了。所以引用经文呢、啊，要尊重原文。
嗯对对，这相都没有了，是吧？那我
对、啊、
那所谓
你看看
我们哪里
有意思一样不一样？意思变了吗？说的是无我相，没有说无我呀。你为什么把无我加到《金刚经》里啊？无我相跟无我一样一个意思吗？你看看，你这丢一个相，这把意思都弄错了吧？
无我相，
无我相跟无我一个意思吗？
嗯，这个是应该是有差别。那就也差不多吧，就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是吧？相都没有，那我们这个佛，我们跟佛肯定也见不到的呀。
我们相也无佛相。不一定有我、啊、有我们也有佛。什么叫看不到啊？说的正是看到这个才说无了。看到我就说无我相，看到人就说无人相。要假如没看到人就不说无人相。 你的意思是无人像就没有那个人，绝对不是，是看到那个人才说了没人像啊，看不到人说什么无人像啊，根本不是你理解那个意思。
那你这个像看不到，那你怎么知道有人呢？你的像都看不到，你怎么知道有人呢？
谁说像都看不到了？
他这个不讲无我像，无人像。
哪说看不到了？说的是无人像啊，就是因为看到了才说无了。哪说看不到了？你为什么非要联系到看不到上？我们说的无就是这个看到的，而不是看不到的。
这个怎么理解？我们到底看没看到？
为什么非要看不到才能说无啊？看到了，我们说这个无就是看到的，跟你说的无不同吗？你不存在为什么经历的意思，这个存在为什么吗？
那这个怎么理解？就无我相对吧？那这个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相都没有。
你要想找这个无四相，你想找这个解释，你在《金刚经》里找不到。《金刚经》里这提出来个论点，没有论述它。为什么叫无我相、
嗯、
你要想找为什么这么说话，找圆觉经。圆觉经里有。为什么这么讲？圆觉经里有。
圆觉经好像也讲不清，也没有讲太清楚。
他讲了、啊、讲四相了、啊、那个寿者相，翻译的时候翻译成寿命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命相，一个一个他都讲了啥意思了。圆觉经里有啊。
有是有，但是他那个好像那个经文也好像我也没看。
你不理解是你不理解的事，不能说经里没讲。你不理解以后也能理解。多读多读，少拿自己的思想说事，多拿、多接受佛经的思想，多读，这个时间读久了自然就理解佛经啥意思了。你现在不能理解是因为你有观点，你这个观点障碍住你不能理解。这叫所知障，你有所知，所以就有障碍。障碍你理解不了经啊。
那个圆觉经的话，就我和这个人众生，他解释的好像还比较清楚。但是这个寿者，我感觉他这个我没看太。
那你能这个能解释标准也很好啊，寿者不懂，以后就会懂的。
就
反正在经里说的，我们现在不能因为我们不理解，他就不正确。他一直是正确的、只是我们不理解而已。
对对对对对对对，齐老师你说的对。那就还是回到我前面啊，就是我这个这无我相无人相，就这个相没有，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相是没有，但是这个人还是有。
嗯，
我对这个有说无不也行吗？
啊，
这个时候我就说无人，这个说法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人了，我就说他无人。跟你的逻辑不一样，你是看不到才能说无，我不是，我看不到连无也不用说，看到了才说无，跟你的逻辑不同。
对对对，就是我们的一个理解就是看到了才能说有，对吧？看不到
才能
说
无，也才能说有，都能说。就是这样说吧，看到了才能说有，看不到连有都不能没法说。
看到了才能说有，对，
看不到就不能说有说无，就这个。
看到了才能说有，对啊，没看到
了才能说有说无，两个都你得加上一个，为什么只能说有不能说无啊？那是你的逻辑，我的逻辑就是看到了才能说有，活着说无都可以，看不到这两个都不能说，有和无都不能说，你看不到。
对对，看不到肯定是都不能说，对吧？
看到了可以说有，不能说无，为什么？你这逻辑我不承认。能说有就能说无。
不，就是这有的话，我们是看见这个东西才能说有。你都看不见这个东西，你怎么能说有？
那我跟你不一样。
对，
我说有就是它有独立的特性，不是因缘所生，这才算有。这才算有。要假如是因缘造成的，那就不算有，那就是无。我们看到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都是因缘所生。都不存在，都是无，所以叫凡所有相，都不是有，都是无，接着说。什么是实相啊？实相即是非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无相的它是真实存在，有相的都是虚妄的，因为都是因缘所生。
对对，您说的对，就说这个
这现在我们说这个无字变换了词儿，换成虚妄了， 说无说成虚妄了。我们说的无就是虚妄的意思，就是虚妄，就这个意思，说的无。
就波轮经里面讲的，就是说这个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肯定是
我说即是空，
空的，对对，就空的，
对
呀、
啊，
对，这个是理解。
对呀、啊，那就是因为这说到无，就这个意思。
我想这个还不过，但是有点方法，行，秦老师，小无人小众生小是。那这个佛哈、他是不是因缘所生的？
不是，佛是实相、
啊。佛是实相。
是实相的，即是非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我说佛是实相，你说佛性，说的是佛性啊。
这实相它就是无相嘛。
你说的是我这个2500年前释迦牟尼佛，这两千释迦不是化身佛呀、啊？是因为我们一以人身得度，佛就化为人身来为我们说法，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也是虚妄的，当然虚妄的。
虚妄，对，是这个，他这个，那照您这么说，我也是虚妄的了，真的，
当然是，
都是虚妄
的。我告诉你我了嘛，当然虚妄的。
啊，那就可以这样理解。
刚跟你说无我了，不就虚妄的吗？
就都是虚妄啊。
那个不见得，还有实相
啊。
对啊，这对啊，是实相的，就是非相，是故如来说明是实相，是不虚妄的，真是不虚的，就是非相。你注意啊，非相你可以理解为无相，在这个时候，要假如啊，理解无相，你觉得就是好像还有余地转，还有这个你说话的余地，那我就不说它即是无相了。非相就是非有相，非无相，行了，我看你再说还说什么。
这就牵扯到我们现在修行哈，就是说，我们到底这个，我们修行到底是这个，证什么东西？就牵扯到。
我告诉你了，就正告诉你这东西。
啊。
刚告诉过不是？刚告诉过呀、啊，就正这些东西吧。
正实相。
不就告诉你了？实相都告诉你。
实相。
正实相嘛，实相现前，看到真实，真实跟你眼前你看不到，你要看到真实。
就这个因缘所生法，我们这个理上
真实并不是因缘所生法，它不是因缘所生，真实你没看到，老人告诉你了，你没听到，一念不生，寥寥分别，临知之性，这就是最真实的，这个不是因缘所生，这个就是最真实的。
就我理解，就是说我们是不是以这个有个虚妄的世界，还有一个真实的世界，是不是一个这样的意思？
没有个真实世界，真实世界就是一念不生，寥寥分别，临知之性，这个是最真实的了。还有啥真实世界？
对啊，但就是还是应该有一个这样的真实的世界，是不是？
又是你说有相的真实，有相根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真实。只要你想的是想象的是有形象的世界，只要你想到这儿，全都是虚妄的。皆是什么皆？皆就是都是虚妄的，没有你讲的那个、
有
像
的都是虚妄的啊，有像的都是虚妄的，
全是虚妄的。你说的真实世界是有像的吗？你要说是无像的，无像的啥样啊？老人就告诉你了，一念不生，寥寥分的灵知性，这个最真实。真实的就叫实相，又称佛性，这个。实相都称呼同一个东西啊，有时候称它实相，有时候称它佛性，
对对，是佛性，
还有时候称它法性，它的名字很多，都是同一个东西。
就这个这个佛性哈，我还是有点不是很好理解。就是说，按照这个唯识里面讲，这个佛性呢，它是能所都是佛性，
唯识能讲佛性
产生的啊，
唯识根本没有讲佛性，哪讲佛性？唯识讲的。讲的是心相，唯识说讲的
心就是心它就是这个，它就是佛性嘛，跟佛性它就是心嘛，还是一个道理。
没有，你说哪个词是佛性？你要说唯识这白法里头有一些法指的是佛性，这个可以。你这说明那个在唯识里怎么说？唯识里没有用佛性这个词。你说唯识里怎么说？你把它挑出来我看看。白法里那100个法，你挑出来一个佛性说佛性的，我看看。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这个阿赖耶识是吧？我们讲阿赖耶识嘛，就这个阿赖耶识。
哎呀，我说白法里哪有阿赖耶识这个词啊？
白法里没有，白法里没有。
对呀、啊，我
这
个
就在唯识里面，唯识里面讲这个阿赖耶识，唯识里面讲阿赖耶识，他就是讲这个，就是他这个有能所嘛，就能所其实都是你这个一个里面产生的嘛。
你别转述，唯识里讲什么什么意思，别转述，看。我要原文，唯识怎么说的？我认为你用转述已经是误解了，误解了唯识了。我这么认为的，所以我要看原文。
嗯，原文你应该也有讲，就说是这个。
你还是转述？我要原文，你贴着我看看。
是这个解释密经还是这个密言经里面？我好像记得有讲这个东西。
啊，解释密言经的原文也行，都是要原文。你说唯识的这个一切实际论就是。说唯识的原文就是一切实际论里的，一切实际论里的也可以，楞严经里也可以，只要原文。不，我认为你那个转述不准确，所以要原文。
这个原文我现在我这个
我不承认你的转述才要原文啊。你那转述并不是一切实际论的意思，也并不是楞严经的意思，是你自己误解后的意思，所以要原文。
他唯识就讲他这个世界，他是你的心，他是你的心识造的嘛，唯识嘛，就这个唯识嘛，实际上是这个意思。就我们见到的这个三回大帝经论，其实都是你的这个他们不是外境，他实际上是你的心识嘛，实际上是你的心识。
再转述我也不说了，那你转述，我认为你的转述不准确，所以要原文。
嗯，原文的话，我这个那他得找那个，那得找一找了，那得这个。
你找到以后贴出来以后，我就可以跟你说明你哪理解的不准确。原文一个意思，你理解另一个意思，我都能找到你那个不准确处，都能找到。
哦。他讲到是有心啊，他这个阿赖耶识嘛，也名为心嘛，是吧？这个总是对的吧？这个这是经文的。
原文怎么说的？
我再提一点吧。
师父，我有一个问题啊，刘师兄刚才跟师父已经交流这么长时间了。师兄好像在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这个地方一直卡着，就感觉好像是总是断灭见，必须得有，要不就是无就没有。
他的原则就这么、就这么思维，眼见是为实，眼见是有、
啊。
我们说眼见是虚妄的，他认为眼见是有，就这一点一直就说不到一块去。
因为我就有一个疑惑，我就。感觉这个刘师兄是不是在修心中心啊？修心中心的师兄，
他说我他没说的，他我根据他自己说的话，我就判断他不是修心中心的。
啊啊，我也是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也想问他一下。
对，我开始修那个，我是、
啊、
我还没有开始修，
还没开始修啊？
我是研究老人的那些。那些这个、
啊，
话说没开始修你就理解为汉密灌顶，你这么理解？
灌顶我灌了，我还没有。
湛展灌顶谁灌的？
我是齐老师灌的，我在那个深圳灌的。
哦，那您
这是以前的哪年的事啊？以前的事吧。
那比较早了，这个时间比较早。
那也撞灌过，那就。
嗯，可是。师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教义都有误解，您看这么多经文经书，这也消化不了吧，我是这种感觉哈，得实修，现在师兄们都在劝您必须得实修啊。
就我
实际上啊，看到佛经产生误解、这个并不奇怪，因为理解力我们终是有限，但是你要说是开了智慧的另作别论。我们打坐修行不就是为了转识成智啊？开了智慧，
对对对对，
那误解的就是开智慧，越开智慧误解的越少，越开智慧越能正确的理解佛经。
对，就是要开智慧嘛，就是这个。
开智慧就要修行，要修行，就是说六元宇宙修上一千座，你知道的这样，这就是开智慧的。 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不就是开智慧的吗？打坐修行心中一法，就是要开智慧的。
嗯嗯嗯，就打坐我也在打坐。
不过是另外一种心中心法，不是你那个打坐。
好的好的，那我这个，
对，
那我的啊，
不起行，只是在那数数他。他珍宝有何意啊？而且是珍宝，
唯有如来心中心，语不能及。他那个不就是鱼啊？你那个鱼已经力量达不到了，鱼不能已经在不能及那个范围里。刚说过，唯有如来心中心，语不能及。刚说过这个话。
就齐老师，您是觉得我们就是说这个通过实修才能这个知道这个经这个法义是吧？是您是这个意思？
我没有，你说啥意思？我没有说法义，没有说啥法义，啥意思？
就因为我们就是这个，一个就是通过文思修嘛，我们去看佛经是吧？理解这个佛说的这个道理嘛，就是理解这个。
那我就不跟你看法不一样，我看佛经的意思是找修行方法的，找到了我就实修了。
嗯、对对对对对。
我去理解意思，我还不够格呢。因为我往往误解，你说的看佛经理解意思，是我修行成功以后的事儿，那时候再看佛经才能真正理解意思。
找方法肯定也是一个嘛，就是我们这个总想找
点
一个捷径。
不是一个，全部，在我这是全部，就是为了找方法修行，就是为了修行才看经啊，不是为了去研究理论。我没那个智慧去研究，我是修行成功了才有那个智慧研究。
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个意思，就我还是希望能。通过佛经找到一些捷径嘛，是这个意思。
找到修行方法，不是捷径。
对对，找到修行方法，对对对。
而是找到了，就是心中心法。
就是为什么逃避修心中心啊？
对呀、啊、对呀、啊，他老是逃避六欲，这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思维啊？这
我的一个顾虑就是，我可能不一定这个长时间这个。就怕有事，你知道吧？这个断坐就麻烦。我
简单说吧，他坐不了两小时，他想两小时时间太长。我跟你
说，两小时，
两小时是最短的时间了，只能长不能。
坐两小时没问题，这个倒也没问题。我就怕到时候就说，比如说你今天有事，你可能这个时间短，没有时间休息。
他说的不是两小时，说的是不能隔日不休，他没法隔日不休。那
因为
没办法，还是
因为他
个人不能隔日不休，必须这样。
就你必须每天你不能断坐嘛，你这个比如说今天打完，明天就你这个持续得这个，我就怕这个到时候这个，比如说我可能今天只有一个多小时，可能
啊，我只说一句啊，
啊，
跟修断坐了也比不修强，还是跟你比，你跟能完成先做的不行，你跟那不修的人比他强，你总修了。
嗯嗯，就还有一个顾虑，就齐老师，就是我感觉他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经文哈，他经文他讲的这些道理啊，但是我们怎么转化？就是比如说像大般若经哈，他把这个、
哎、
他把这个都讲透了，但是我们怎么就最后怎么就转化不到这个修行上了？
因为你没打坐
啊。
因为你没打坐，不回答你了。
打坐也有打坐，我们也有
打。你哪有打坐呀？我说的六一种心中心法，鱼不能及、嗯，别的方法达不到，嗯、别的方法达不到、嗯。你那个打坐方法就是鱼不能及。
您的意思就是
告诉你不能及了，已经告经历告诉你了、嗯，那是我说的是经文，唯有如来心中心，鱼不能及，这就是经文、嗯。你那个不能及，你那就是鱼不能及。
我齐老师，您这个话我明白了，我明白了。然后呢，我的一个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那这个实相哈、啊，这个实相，这个他这个经文里讲实相，它就是无相，是吧？
哎呀，
师
兄啊，你
哪说无相了？《金刚经》说是非相。刚说过是实相的即是非相，你偏偏说个无相。
大般若经里面讲它是这个一相嘛，一相就是无相。讲过这个话。
我还是要原经文。
原经文我可以给你找。
哎，对对，你找了找了，贴着贴着。
大般若经里面有讲到的这个。
你大般若经的原文。
原文，对，原文。他是讲就是这个一相它就是无相，他是是这么讲。
您是这样，师兄去找一下原经文好不好，我们把话筒先
交给下一位师兄。好好好，我再找。
哎，好，您先去找啊，我们把话筒交给下一位师兄先暂时。
我在给这个师兄说，我说他修法先给自己设置了个障碍，所以他都要进入再去。我在一百座，我才修了四十多座，我都觉得这个法特别好，我十几年前都接触了。所以今生你遇到心中心法真的是你的福报，你不要给自己设障碍，先去冲吧，先把一百座冲过再想一千座嘛。你上都不上你要给自己设障碍，我是这样给他说的。我没有什么问题，老师。
打完坐马上就吃饭行吗？
哦，打完坐马上吃饭应该可以，应该是行。没人限制你是不是那个，但是吃饭不能太晚，太晚这下一座做不成了，发撑。
八个十是一个心，也就是心包括十，对吗？还说心就是十？
没有这样包括的，没有这个概念。这你别这样想了，你别自己想象了，身如金藏吧，好吧，别想象了啊。八个十是一个心，是前头有话，前头没话，你说八个十是一个心，这句话也是有问题的。你不能肯定说八个十是一个心，没有事没事就说一个这个话没有用的。什么时候说八个十一个心是正确的？他立了八个，说的就是太过了。我觉得其实是一个，不是八个。这样是在这种情况下说的八个十是一个。不是在任何情况下这么说都对，并不是，没有一个法是能顾虑，就是没有一个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没有任何一种说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可能，没有这个事儿，都是应病预药，都是有对象的说法，没有对象那个话根本没有那个正确的，都不能说没有对象我这句话绝对正确，没这个事儿，不存在这个事儿。所以八个人是一个心，这句话立不得，不能立这个法。再一个，心包括是更不用吃啊，研究包括干什么用啊？不研究包括不包括有什么关系啊？不研究那个事儿。
愿一切众生早成菩提，是菩提心吗？
愿一切众生早成菩提，是菩提心吗？啥叫是？这个愿是不是是不是愿？当然是菩提心。愿力咋会不是菩提心的？愿力当然是。
张师兄啊，他是刚才是接那个无人无我无众生这个话题问的。他说这个地方可不可以理解为真空不爱妙有？
为什么要理解啊？我不知道要这样理解干什么用啊？
啊，
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要这么理解？
哎，对，跟师父互动一下。
老师好，我想问您，请教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坐上，就是今天下午打坐下坐，就感觉持咒的时候就是非常轻盈，就是好像是，就是特别快嘛，就嗖嗖的就念，心里边听着，然后就感觉不费力，就很自然的状态。然后突然就想以前，打坐的时候就是想问老师。就念嘛，也是心里念，但是那个时候好像就是比如说我就是那念那个咒的这个内容就感觉相对今天比较吃力，就是在那种情况下是不是压了，就不压不随嘛，是不是压那个咒了之前？就想问老师。
听不懂，我听没听出来压怎么压，没听出来你那个压。
就是之前就是念咒，有时候感觉就比较，就像我们农村不是有那个推碾吧，就感觉比较累有时候，然后这回都很轻松，也不用
累，
就
等于压了，累咋能等于压呀？
那不叫压了是吧？
什么叫不叫压呀？我都没听出来你说的压咋回事？压就是压制住不念，压制住，
不是，就比如说来
压住，不要那个警戒，不要那个警戒，压制他，就这个。
不要那个境界压制住，这个叫压。
啊、哦，不就是说的压境界吗？
哦，这种那还不完全是，我是也是就是来了妄念，直接就所谓的无缝衔接，直接到过渡上。
你讲的境界已经不讲，现在讲妄念，不去讲境界了。
啊，对，妄念，老师，对，是妄念。
你说的是妄念，不是有啥感觉境界，不是。你说就是我听了刚才你说的是坐中出现的境界。像是
我心里表达的不是境界，我心里表达就是说，来妄念了，我就转过去，这个环节没有问题。
什么叫转过去？转过去干什么呀？别理他，至关键咒。
哦，又
不转不理，随便
对，
随便他有，不管。
我是
随便的没有，随便的有，你是关键，你的咒啊。
是的，是实操是这样的，可能表达的不清楚。
你一去管他，你知道那叫什么吗？那叫跟他跑。你去管他了，让他消失，那就是跟他跑。
没有管他，直接到咒上的。就是感觉持咒的这个环节，感觉就比较就好像累。
不要的感觉，只管持咒。
感觉也不要啊。我就突然想，是不是压了？不是那么回事哈。
什么家？什么？什么回家？什么家？
不是，我说我以为是那样，是压了。这个就不要管那些。
我没听到你说过压呀。你没说到压这事，你怎么又怀疑压这回事呢？
对，我其实问您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想我那之前
为什么你认为是压？我这还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动不动你要怀疑呀？你咋不怀疑别的呀？为啥要怀疑呀？这个事儿有问题，这个你咋能怀疑到这儿去？这不怀疑到别处去啊？
其实
这个有问题，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就突然想问，也不知道根源在哪里。那就不想他了。老师，我想问您，下边就是坐下的，就坐下的时候，我们
坐下观照啊。
对，坐下有这个缘来了。
坐下观照，前坐以后观照，这就都是观照。观照是正行嘛？
对对。
甚至把打坐说成住行，你看看观照有多重要啊！
对，是老师说的对，是坐下才是。
坐下观照，咋前坐以后怎么修观照？都是坐的观照。
对。
观照是
还是有，还是有点。就是模糊，就是不知道是随着走了，还是说就怎么着？就比如说举个例子，有人说，哎，现在有胎教，你要不要学啊？我就感觉敷衍了两天，老找我
学什么学？
胎教。
胎教，我知道了。
因为我是教学的嘛。
那个，不是你需要的，学一学有什么不行啊？那你要是不需要，你学的不是多余的事吗？你正需要，为什么不能学啊？
不，这个也不是说自己正需要，就是你看你学了可以帮助别人，这个是不是就是多事儿了？还是
学了帮助别人，帮助我说的帮助别人，跟你说的帮助不同。我说的帮助别人不包括胎教或者其他世间的事，我说帮助别人是帮助别人解脱，这才帮助别人。你说的胎教跟解脱有关系吗？这算啥？学了以后帮助别人啊？这不算。帮助别人，帮别人解脱。你不发愿就那么发的吗？愿此生受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还不求余果。你那个帮助别人，不就是余果吗？
哦，你看，要不我说问问师傅，你看他这是说从那个
法师，你不做都那么祈祷吗？愿此生受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余果，哪一座不祈祷啊？都
这样祈祷。对，是这样的。他说到这个是从那个印光法师文集里边。就是摘录下胎教这部分内容，所以想问问，
那不也是一果吗？
那也是一果。好，明白，老师，谢谢老师。
你从刚才说的这个跟坐下这个关照，好像没太明白这个跟关照有没有什么关系，师兄。您这个地方还有问题吗？因为您刚刚是想问坐下观照的事，但是您举的这个例子好像跟观照没什么关系。
李华师兄，您在说我这个后边是吗？
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就是想，你看他老找我，我是跟着学呢还是不学呢？ 然后就是不知道，如果是跟着学，是不是就随了？然后师傅不是跟我说，这不叫，这不也是
你要是现在正怀着孕呢，要假如这样的话，你学一学，那是应该学的，怎么不学啊？你要是没有，
我知道你是
你啊，你要是根本就不那个什么，也不考虑，比如说你都已经是什么了，已经是做过手术了，不能有孩子了，那你学这干啥呀？没有用
啊！对，我就是这样理解的，所以后来我下麦了。
他说他一直关念头出习气两三年了，每天说话做事看着一切发生，这样是不是还需要多听经闻法？因为最近觉得习气是出不完的，除到掉到
了解他的情况，他是修心中心法的吗？就问问他修到啥程度了，修到多少座了，就是问他。
嗯，妙心师兄，您能不能开麦？哎，他已经下线了，师傅。
那就不管他了，下线了，回来再说吧。
老人讲法是能听懂，为何看不懂楞严经？是看不懂老人
讲话？那当然了，老人讲话是现代人的语言，你当然能看懂。楞严经是古代人翻译的，那个文言不好看懂，那这有啥奇怪的？
嗯。
老人的近现代人当然了，用现代的语言说话你当然能听懂。你看老人说一念不生你就能理解，要不你说不思善不思恶你就不理解了吧。其实不思善不思恶就是一念不生。老人说了了分明这个你能理解。老要古人说吧，正于摸实，你不知道啥意思啊，正于摸实那就是了了分明嘛。那个就是明上座的本来面目，老人说一看肯定就是见性。这不跟古人说用词不一样，你要是古人说话你确实是听不懂，不好听懂，老人说话你就能听懂。老人是现代人呢，用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不用那个不是善不是恶正义模式，不用这种语言，不用这种语言你就能听懂，其实一个意思。不过古语现代人不好懂，老人是现代人说话好懂。
嗯，